拓普雀，最懂素养教育的就是拓普雀，欢迎来到拓普雀仔谈教育。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新潮，就是很新的比赛，叫做经济学奥林匹亚。那我们邀请到的老师是 Maggie 老师。
Hi 大家好，我是 Maggie。
为什么今天请 Maggie 老师来介绍经济学奥林匹亚竞赛？我觉得是因为Maggie 老师在培训经济学奥林匹亚竞赛好像是很专门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过奖了这样。
啊，那首先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就是 有一种疑问，就是说，哎，那到底，因为听过很多奥林匹亚竞赛，对不对？可是奥林匹亚竞赛的种类有什么？物理啊、化学啊、地理啊，
都是自然科学的专利，
都很自然科学。但是现在出现一个经济学奥林匹亚竞赛，感觉就是很社会科学。
嗯，
那到底什么是经济学奥林匹亚竞赛呢？
其实它的概念跟自然科学的奥林匹亚竞赛差不多，但就是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学为主。但是以台湾来说的话，高中生普遍对经济学没有那么熟悉，因为它被藏在公民与社会科课本里面，这样子，就它没有独立的，像地理或历史那样独立的一科。对
对，那就这个经济学的部分在这一门科目里面占的分量是多的吗？
其实也不太多耶，就是公民社会本身就分成四科，就是以大学的角度来说，它在概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学，所以经济学其实也大概是四分之一，
就是提到一点而已。
对对，他现在其实就摆在高二下的课本里面，然后讲了一个学期就差不多没了。
了解。那这个东西指考会考吗？
我没有考指考，我是应该是会考啦。
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没有考指考，因为学测就已经，
我是学测仔。
OK 可以。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家长对这个都还是非常陌生啦。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至少台湾的经济学奥林匹亚竞赛整个是怎么考试的？
我们出这个比赛出题的范围，其实多数的内容啊，如果大家高中的时候有好好念公民科，然后如果你是社会组有念到选修公民的话，其实你念过那些经济学的内容大致上就已经概括了比赛的内容了，这样。当然难度上还会再深一点啊，因为毕竟目标是要选出最了解这些东西的那些高中生，这样。对啊，那考试的形式就是包含两个考科，第一个考科是选择题，它就会考一些经济学啊、财务金融相关的基本知识，然后都是单选，四选一的单选，这样。
例如
我想想看，基本的供需理论，这个其实是高中就有读过的东西，或是可能一些经济史的东西啊，比方说经济学的起源地在哪里啊，或者是说一些跟日常的财务金融相关的知识，比方说什么是保险啊，什么是股票的概念是什么啊，等等的，这些就是算比较基本知识的东西，然后跟一些比较理论性的东西。
了解。所以除了选择题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题型？
另外一个考科叫做，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写所讲的申论题啦，这样。那他考试的方式就是六题里面要选四题作答，
就会很像大学的经济学考试。
对对对 对, 对，
就期中考，然后
但其实我
就看到申论题，然后开始画图。
对对，然后开始写很多字，
写一个斜率，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就有点像总经，是不是？
对，然后希望老师就是看我写多一点，可以给多一点分数这样子。
所以其实他的考试模式就会很像回到大学的时候上，可能大家大一新生上经济学的期中考、期末考内容。
对，但是就像因为我自己是财经系毕业的嘛，就是说我有一些同学后来也就是看到这个比赛觉得蛮有趣的，然后看一下那个金钥考题，他们就说他们觉得其实经验的考题比难度其实不会比大学问的那些还要低，因为他非常要求，第一个可能是他涉及的面向也不一定只有经济学，因为其实社会科学，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社会科学本一家嘛，其实大家都互相影响来影响去的。另外一个是对于那些高中生来说，他们的基础知识可能不一定比大学生还要多，可是 他们要尽他们所能的，即使只是一个猜测也好或是什么，然后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因为至少以第一届台湾精要的考题来看，就是还蛮多那种是从事件中取材，就它比较少给你一个虚构的情境，然后说哎，请你分析一下这样。比方说就考到今年很热门的肺炎嘛，就是就考到了哎，口罩要怎么分配，或者是说哎，肺炎之后因为有一波那个石油价格下跌，它就这件事这个新闻也
所以就是非常时事，非常 on trend。
对对对对，然后以前的同学都说哎，他们觉得其实如果高中生学经济学，或甚至是我们自己当大一新生的时候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接触到更多这样子的题材，非常应用性然后非常生活性的题材，其实也会帮助我们觉得就是经济学可以学得更好这样。他们也觉得这些很有趣。
我记得以前我学经济学的时候考题都是什么，例如说政府如果介入房租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哦，那是土地经济学，
哦，对。
然后也会有什么烟税的那个课征啊会造成什么影响之类的，
嗯，对对对。
但是当时会觉得啊这个真的不懂，但是后来出社会之后才更觉得说嗯，其实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成为现代公民的一个，你就是必须要学这个，
而且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旁边。
没错，就是感觉学这个对媒体试读也很有帮助，你可以知道谁在乱说话，因为你学过经济学之后你就知道到底整个国家的政策经济政策的走向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错的之类的。
对对对
对。那除了考卷考试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吗？
他的初赛结束就是笔试的成绩会录取前16名学生，嗯，然后进到决赛的面试，有点像面试啦。那面试的过程大概就是他给你一个问题，然后请你帮他拟定一个解决方案，或者是给他一些建议这样子。
是，
比方说官网上面的范例试题就说哎，台湾高铁大家都知道嘛，那你有没有办法帮台湾高铁去计算说是不是每一个高铁站12个高铁站每一站都有赚钱，像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有些站没有赚钱的话，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说哎，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获利啊这样子，嗯，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企业或是公司面临一些问题，然后你要帮他们解决这样。
是，不过刚刚你提到有初赛跟复赛嘛，对不对？
嗯，
那所以说初赛基本上就是全台湾的高中生可以来报名参加。
对，
然后参加完就是写完考卷之后选出16个人，
嗯，
也就是说全台湾前16名才有机会进入到复赛的范围。
对，
那复赛之后呢？
之后的话就是会选出5位，就是从这16个学生依照笔试跟当业案例分析的总成绩选出5位学生，然后代表台湾去，像今年原定是要去哈萨克，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最后这个比赛变成线上赛这样。
哦，所以还是这5位国手来代表台湾参加线上的比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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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如果出国当然就很棒啊，你可以跟全世界喜欢跟你一样喜欢经济学的同侪交流也好。
我想说你还是可以去旅行吧。
对对对对，你不要讲出来。
当学生都很期待这个啊。
对，他们心里在想的是说我终于可以离开学校2个礼拜之类的这样。
就是参加初赛就想说我要进复赛，因为复赛可以去台北。
对对对。
然后复赛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进前几名，因为这样可以出国。
对，而且因为就是今年的比赛延后，因为原定是在暑假，
嗯，哼，
对，他们就会比较不开心，因为玩的时间没有了。
因为本来就是本来暑假就会放假。
对，但是
就请不了公假。
对，但是今年后来延到9月中，就是前后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他们就很开心，就是不用去学校这样。对，
了解，就孩子们就是这样。
对，
那也就是说16名选出5名是代表台湾的。
对，
那这5名还会需要例如说培训或什么的吗？
嗯，就是他们在暑假会有一个为期2周的类似国手训练。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在台湾的国内赛都是以个人赛为主。
是，
但是在国际赛的时候其实比赛项目差不多， 就是笔试啊，然后经济学跟财务金融的东西，但是商业案例分析这个部分会变成五个人一组，然后有24小时的时间让你们就是团队去做发挥这样。所以这个国手培训营的过程，他们其实彼此之间要去磨合说，诶，未来我们作为一个
team
要怎么分工合作这样。
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培养默契。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就是代表台湾国家队。
对， 对啊
对。那实际上培训的过程中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培训？那个强度是强的吗？
强度一定是很强的，因为毕竟接下来走出去就是带着台湾的名义，不是，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利用暑假把各经总经全部学完。
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基础啦，因为不然他们也不会
是前五名
站在这里。对
对，
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基础。那在培训的期间，刚刚讲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是团队合作的部分嘛，然后包括一些报告的技巧啊，写申论题的技巧啊，语言表达技巧啊，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需要训练的，
而且是英语。
对
对不对？
哦对，因为这个比赛全程就是以英文进行，但他们英文都很好啦，我听他们在聊天
都比我们好。
我听他们在聊天都是用英文聊天。
真的假的？
对，我都觉得被排挤这样子。
你说现这一届的前五名、
就是、对，
他们都是国际学校学吗？还是
他们甚至不止这五个、欸、他们在那个决赛当天、嗯、因为他们进考场是轮流嘛，然后最后结束、嗯、大家一起结束，所以中间其实有蛮多等待的时间，然后他们就会聊天，然后我听他们就是都是用英文在聊天这样。我就站在旁边觉得
他们是 ABC 吗？还是就是是美国学校还是什么？还 是
里面其实有美国学校，但也有一般就是普通公立高中这样子。
因为现在年轻人之间聊天已经都要用英语了。
对对对，我们的
OK fine， 那我们现在可以说英语，
迈向双语社会，从从他们开始。
好像也不用靠政府推动了，其实从孩子做起是最重要的。
对，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啊，
好，所以说感觉这样子，你觉得今年的国际赛是有希望的吗？
我是对他们抱持蛮大的信心啦，但我也希望就是他们其实以现在来说能力都还不错、嗯、但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其他国家的选手怎么样，就话也不能说满，但是另外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尽力去挑战自己，然后让自己达到自己最好的表现或是最好的结果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比赛，姑且不说国际赛、哦、如果在台湾的比赛得到奖项的选手们，他们实际上在升学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但以指考来说一定没有差啦，
因为指考就是看分数。对不
对？
对，
但如果是以所谓的现在就是什么
推甄繁星计划、
繁星计划我不太确定，但那个叫什么特色招生、
哦、
什么特色
选材是不是、
特殊选材也好，或者是大学申请入学也好，其实我相信都是有蛮大程度的帮助。对，虽然说这个比赛其实现在还没有被教育部正式认可，不过因为要走到被教育部认可也是需要有一些条件啦，
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嘛。像地理奥林匹亚也是近几年才被台大地理系列为说如果你得到这个金牌你可以特色选材进来这样。 对，
对，因为第一个是他本身要稳定办，就是以教育部的条文好像是说本身至少稳定办5年以上。
是，
然后其次是简单来说，因为国家要花钱让你培训或花钱让你出国嘛，他们也不希望说你过去一点成绩都没有拿出来我就要花钱在你身上这样。
是，
所以真的要到教育部认可可能还有一小段路啦，那就是靠前几届的选手们大家努力打拼这样。但是回归到升学的所谓加分效果的话，至少参与这个竞赛然后可以拿到很不错的成绩，一定程度的代表第一个你的经济学能力比台湾大多数的学生都还要好，而且是绝大多数。
是，
另外一部分也是展现了你的英文能力， 也是受到认可的，然后你在这个领域是有兴趣，然后也有很大的热忱，你才会愿意投身这么多时间在这个竞赛上面。
不过我想这些孩子应该不会只 focus 在国内的大学的升学，
嗯，
我觉得他们你看平常聊天都已经用英语了，他一定是就是是向着说他可能大学他就要申请美国学校，或是有些是英国的学校，
嗯，
那就算只有在台湾这里得到名次，你觉得对国外升学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其实如果国外看到这样子的经历也是会蛮喜欢的啊。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是说以过去两年就是国际金奥，我觉得他们的 Instagram 很喜欢 po 一些什么那个 IU 校友类似这样的文章，
就是，
对对对
IU Alumni 他上了 哪个大学之类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也是他们也是 po 了蛮多，就是有学生进，印象中我看到 MIT 也有啊， Stanford 也有啊，就是
所以其实美国的学校早就都知道有 IU 这个东西了，我说美国的大学对不对？
IEO 的官方好像是有跟美国的一两个学校合作吧，对，
嗯，
详细到怎么样的程度我不太确定，但是即使他还没有那么的广为人知，像比方说数奥啊或者是 物理奥林匹亚那么广为人知，其实我相信他还是有蛮大的，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证明说我在这里非常有潜力，我很有热忱，我很喜欢这个领域，我愿意投身付出心力在这里这样。
因为就美国大学来说，他们其实选材的方式都很注重你在这个领域到底是不是拔尖的，特别是那些例如说 Ivy League，
嗯，
或是 Stanford， 他们都很在意这些事情。
对啊对啊，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在 IEO 得名，我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对，
就是
而且他们
被大学肯认这方面，对，
他们也很重视学生的兴趣，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你要怎么说服我说你很适合做这个，你很有，
或是要为什么要录取你来念经济的经济系的 program，
对
对不对？好，讲完甜头之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家长们啊会最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孩子要准备要想要在这个比赛拿到好成绩的话，该怎么准备，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吗？
在那个就是台湾金奥的官方网站上面其实列了蛮多蛮多的资源，包括线上的一本给高中生自学的经济学教材叫 CORE CORE 这样，
嗯，
对，然后那一本其实也算是就是国际金奥指定的教科书之一这样，
是，
对，然后像我们自己在念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就是我们念的是 McQ 的 Principle of Economics 这样子，
对
对，然后那本也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经济学教材啦，
也就是说孩子们自己准备经济学比赛的时候就要去买大学的原文书来看的吗？
其实对他们来说，至少以如果是选台湾教材的学生来说，读起来可能难度也没有到那么高啦，就是他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对，就是大概是比公民课本内的内容再更深一些这样。
所以应该是说你要先把公民课本里面的经济学部分自己先学好，
对，
如果你那里有不懂，那你要先搞懂，
对，
不然你来看原文书应该也看不懂，
对
对不对？
因为原文书不太会跟你说例子，他就说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嗯，好，对，但是像
原文书讲的比较都是学理的部分，
对
对,
对,
对，
他就跟你说这个理论怎么出来，它会长什么样子，
是，
对，但是像 CORE 那一本，因为它是给中学生自学用的，
嗯，
所以它的整体的脉络其实跟就是原文书就会差蛮多的，然后他也用很多就是实例啊或者是发生过的事情，然后经济史来带入说，或是我们看得到的现象来带入说，哦，经济学的概念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它就比较适合让学生自己来读。嗯，
那你觉得学校高中的老师例如说公民老师他有办法做这样的培训吗？
坦白说这个部分可能相对难，但是这个
就除非他是经济系毕业的，
对，因为这个其实涉及到了就是公民社会科教师培训的历程，
对
对，因为就像刚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说，这公民与社会其实是四个科目，对大学来说是四个科目变成一本课本，
对，
所以公民科老师一般来说比较偏重的是什么都要会一些，比较不会是经济学专业，对，就除非他自己本身是经济学相关科系出来的这样、对，否则相对难一点。
而且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公民这一个科目在教学现场里面老师多半比较偏重的是法政的这一个部分，因为他们也知道说你要真的要讲经济的话可能整个班的学生不是大家都可以那么轻易的接受的，
因为数学就是会吓跑很多人。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被摆在选修的二下，因为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一个学生不是那么容易全盘接受的东西。
因为以台湾选组的时候来说，其实还蛮多学生还是会觉得说啊，我数学不好我去选个一类组这样，就社会组， 对,
对，
但是经济学其实他的数学就是
数理推理逻辑能力是要蛮强的，
对。
哎，不过话这么就是居然这样子说起来了哈，也就表示说这并不是一个一类组才能参加的比赛，对不对？
对，其实以大学的经济系或财经系来组成，本身像跟我同届财经系大概有一半左右是来自于所谓的理组这样，
对，他可能数理考一百所以就进来了，
对
是不是？
对，但是因为其实经济或者是财务这一块数学真的要吃重可以到很重，就是重的程度，
它可以很计量啦，对，
它甚至可以到所谓数学系毕业出来的程度，
是，
对，就是要完全是看你在财务金融这个领域想要走哪一个方向。
对，你看像有的走精算的那个都是有很多都是数学系之后，
对啊，我们那个财经所就是历年的所谓申请就是硕士班申请入学榜上的几乎都是数学系出来的，
是，
对。
好，那今天到这里我觉得也差不多，但是如果家长真的很想要培育孩子们就是往经济学奥林匹亚的比赛例如说要变成国手这个方向迈进的话，你最后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数学很重要，英文很重要，热情很重要，对。
有哪个科目是英文不重要数学不重要？几乎没有，
中文吧。
那他们可以找寻谁的帮助吗？还是
当然大家如果有能力可以自学，可以就是前往 Google 搜寻台湾经济学奥林匹亚的网站，对，或者是如果有更多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拓普雀的粉丝专页，然后
是啦，拓普雀会尽量帮助大家。对,
对,
对，
我们拓普雀其实是一只很
万能的，可以在粉专留言，
对，很万能的小雀，它什么都会，大家可以尽量问问拓普雀。
这只雀到底会多少东西？
不知道，它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样，
我笑
死，是一只万能雀。
那其实我觉得家长们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建议孩子往这方向前进，应该还是像你刚刚说的官网先看一下，
对，
因为官网其实提供非常多的资讯，
对对对
对对，例如说考题是什么也给你先看了，
对
啊，考试的规则是什么当然也会告诉你，
对，
所以然后学习资源例如说刚你讲那个 core， 对对，其实全部都告诉你了，唯一要孩子们自己做的就是读书，
对，
把这些东西内化到自己的脑海里面去，
对，
然后要记得在时间内报名
啊，
对对，
很重要。
那第一届已经过了，来不及了。那如果想参加第二届的同学，应该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第二届的话，如果以今年的时程来说，可能就是第二个学期，就是如果大家寒假有空，就可以开始关注官网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更新。
2021年的大概二月过完年，差不多就可以看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比赛大概会在学期间，对不对？
对，
就是暑假前，寒假到暑假之间。
今年的时程就是2020年的时程是三月底的时候举办初赛，就是刚刚讲的笔试的部分，两个考科，然后五月初的时候会举办决赛。
OK， 所以其实初赛跟复赛之间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准备。
对，所以平常就要准备好，不要发现自己录取前16名的才开始恶补英文。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就跟听众说拜拜咯。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孩子教育的那些大小事都是拓普的事。节目的最后，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拓普雀在节目中所讲的教育理念，或是我们分享的资讯，你可以上拓普雀的脸书粉专留言，同时也别忘了帮我们分享按赞，我们下次再见咯。